我们要继续看大公书信，今天还要继续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请到前面来拿嘛，二楼副堂的前方，现在来拿好吗？另外上个礼拜我有问了一下，有人没有拿过上半部的讲义，就是雅各书到彼得后书的讲义，我这里也有，要拿上半部讲义的到我这里来。现在上半部，那下半部的讲义在前方。我上半部的没有了，还有人需要上半部吗？举一下手，我们可以再预备。好，下半部的讲义在前方，没有是吧？就是有雅各书到彼得后书的，因为我们有一份薄一点的，那个是导读题目，是帮助你读的时候容易抓住要点的。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今天我们先讲这三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一起来读一遍。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花几分钟把这段经文神圣的诵读一下吧，读出声音来。读声音，想办法把它读出声音来，大声一点读没关系。大家这样做，希望你自己一个人读经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读好吗？当你需要读经，可是 旁边的人也许你会干扰他们的时候，你不一定有办法读出声音来，可是我还是建议你要读圣经，而不要只看圣经。虽然你用不出声的读，还是要用读的，这人看不一样，对不对？同意吗？就是你虽然不出声音，你读还是跟看不一样哦。自古以来，圣经是给人读的，不是只给人看的。OK， 嗯。约翰蛮喜欢用这个字眼的，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多一点用这个字眼，就是世界 （cosmos） 这个字，世界。嗯。不过约翰用世界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哎，他讲什么？因为对，有的时候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地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爱世界，基督教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神爱世界。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说，不要爱，叫我们不要爱世界。本来神爱的应该我们也爱，可是他说神爱世界，可是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当然我们中文圣经没有这样翻，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知道这个经文吗？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你不晓得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你晓得跟我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字原来跟这里讲的不要爱世界的世界一样的字，所以神爱世界，对吧？神爱世界，甚至为他们舍命。可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一样是我们的主讲的话，一起来读。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主很清楚地讲，他所爱的这个世界受了审判，他受审判，而且要被赶出去。可是主却说他爱世界。后面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就是讲到他要怎么样钉十字架说的。当圣经用这个字眼却可以有不同的意思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发出一个疑问，要去问牧师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是要让你思考的。我们认识神一定要思考吗？对不对？你不要觉得好像神应该把所有东西都弄好了摆在你面前，你就直接取用就好了，好像什么都要明白。福音应该这样，不，福音真里面有许多东西要我们思考的。就像人家讲的，他说知识可以存记，可是你要得到智慧呢，要把事情想透。知识是可以存记的，得到一个知识就是到一个知识，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可是智慧是需要把事情想透的，需要用你的思考，我们都需要这样。也许有的基督徒追求主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思考这个官能不太实用，不太实用思考这一件事。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上帝造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官能我们都应该要使用，要使用我们的心灵，这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他们常常用他们的思考，不太用他们的心灵，觉得那是艺术家的事情，可是不是的，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记忆，你一定要使用你的记忆。记忆通常是越使用会越好的，就是你年纪大一点，记忆力确实比较衰退，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衰退，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塞太多东西了，塞了很多东西，特别如果我们塞的东西并没有把它整理的好，那我们在记新的东西的时候就不容易记住，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你已经存记的东西不死的做一点整理，这个东西放哪一个柜子，那个东西放另外一个资料夹，那么当你有一个新的资料的时候，你花一点点时间想一想要把它放在哪里，你有这么一做，你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参考的坐标，你比较容易记住东西，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对吗？我刚才告诉你记忆的秘诀，你有没有注意听啊？你确实有注意听，你可以把刚刚我讲的话再讲一遍。 可以再讲一遍呢，才叫做注意听。试试看，有时候你听的东西在心里面再把它绕一下，再把它讲一遍，讲给自己听，那也是记忆的另外一个方法。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平常把东西整理好，有晓得把某一些东西归类在某一个抽屉里面，某一个资料夹里面，我现在在指你的记忆库。这个不是每一个人有这种特质，有的人从来没有这种特质啊。可是你还是可以稍微学习一下，如果你能这样，那么你有一个新的资料进来，新的记忆，你可以花一点功夫，不是只是听了，是偶尔听到，不，你想一下，想的时候顺便考虑一下，这个是属于哪一类的东西，我把它放在哪里。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记得东西，否则很杂乱，你知道吗？同样一个抽屉，井然有序的排东西，你可以排很多东西进去，乱七八糟放，你可能只能放三分之二的东西进去而已，对吗？我们的记忆库也是一样。我知道即使你这样做，你还是会觉得年轻人的记忆力还是好一点啦，但是我想你这样做至少跟你自己比较一定会有帮助。还有我们的想象力，上帝给我们也应该要用，所有这些神给我们的感官，我们都应该用在读圣经上面，就如同应该用在生命里面的每一样的事情上面。神的道需要我们用所有的官能来领受它，是不是？所以要用一点想象力，就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已经好几次讲到读圣经应该像牛在咀嚼那个草一样，你不要只是单一的一个方向，你要让神有机会给你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为了这个，我建议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方式，就是你手头不但有你惯用的这一本圣经译本，我们的圣经多半都是译本，除非你懂得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那你如果能够再预备一两本好的译本在旁边，我常常觉得最优先最好的参考书，经文的参考书是不同的圣经译本。那些很多人在使用的译本，比方像英文的译本有好几十种以上，但是有几本是经过一些年日以后经过过滤，有许多的教会都在使用的，那些通常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译本，你可以参考。我想在台湾坊间买得到的英文圣经多半都是那种已经过滤过比较好的译本，否则他们不会拿来台湾卖。你如果在美国可能就选择起来就琳琅满目了，可是在台湾我想你比较要买英文圣经反而比较容易选择，而中文圣经我们也不太难选择，因为我们没有多少译本，所以很容易选择。无论怎么样，你手头有一两本这样好的译本，偶尔参考一下那个经文，你会发现它可能用另外一个方式翻译，大致上的意思通常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可是至少它用另外一个方式翻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能有另外一个思考，你对它的认识会丰富一点。那你常常这样做，你也允许你学习这些事情，慢慢的你自己读经，即使没有那些参考书，你也容易让圣灵给你一些另类的思考。当然我不要你想象力过度的奔放，所以想象出稀奇古怪的东西来，所以我说你需要把各种官能都一起使用。如果你没有用到你的悟性，那你就有可能弄出一些想象力，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还有不要忘记要用到你的记忆，你如果读到别的经文有一些记忆，当你读到另外一些经文的时候，你会把它串起来，或者会记得说，现在我的想象力一奔放，我想到另外一方面，很快浮现我想到的那些东西可能跟某一处的经文有一点相冲突，那你就不要继续想下去了。那个记忆帮助你把它整理起来，对照起来，你能够逐渐的理出什么是正确的道理。这是读圣经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当你常常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你的圣经会更熟悉，而且你这个人，上帝造你的各种官能都会被操练得更加通达。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只是学习圣经，他会在别的事情上面都会成为一个更有见识通达的人。 事实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旦我们更好好的读圣经，更熟悉圣经啊，我们在其他的智慧知识上也都会长进的。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并没有很多东西像圣经一样可以很均匀的，我们身上的各种官能都使用来能够去好好的读它。比方世界上有一些东西，说实在话，你说我也用我的心灵，那个也不太用得着。你如果学简单的算术，一加一等于二，我不太觉得那个会怎么样刺激挑动我们的心灵，去体会什么东西。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行，可是只有这本圣经，它是多面的，各方面。也因为这样，历史历代人常常会偏执于一方，有的人会更多的强调悟性上的了解，可是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盲点，不晓得他非常的这个少用到他的心灵。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发现神的道心灵的那一面，有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面找到的感官上的满足，就使他们在悟性上的思考上面就忽略一些。这些我们都是要留意的。所以我从世界这个词顺便引出这些，这是今年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要在神的话语上更多下功夫。我还会继续做这些事的，一直的弄一些东西塞到你的耳朵里面，希望你逐渐逐渐的更熟悉这些事。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里面最值得我们下功夫的东西了，对不对？就是神的话。我们会来讲世界这个字。主又说神爱世界，又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你不要问说为什么这样，你只要思考说神这样说应该有他的原因。当然显然你会发现中文圣经那样翻是对的，当神说神爱世界的时候，他讲的是他所造的这个万有特别是人，只有人神提到要救赎嘛，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可是我想神爱世界的范围不只是讲到人而已，所有神造的万有他都爱的，对吧？因为他造完他说他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神爱所有这些。如果我们要效法神，我们也需要这样。所以不要只是选择性的爱一些某一些环境啊，顺利快速富裕，身体感觉好，比较健康等等，好像觉得那些是好事，跟这个相反的都是坏事，不一定，神造各种东西。所以我们慢慢学会，除了罪以外，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要遇见的时候不要急着排除它。我们在那里面很可能会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自己，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所以神爱世界，这是一个蛮伟大的词，不是吗？这是我们会背的，我们翻译的神爱世人。可是另外当主提到这个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当然那显然跟罪有关系。可是讲到这世界的王，你可以说是指着魔鬼讲的，可是我想我这样讲不算解经，可是也应该不算错误，就是我们的己生命也是，对不对？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时候这世界的王是我们的老我，那也一样。在宝座上，像四律里面提到了，坐在宝座上是我自己，那就是我的这个小世界的世界的王，都一样。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定规好这个世界的王将要受审判，而且要被赶出去。那当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我想他充分的了解主耶稣所说这些事的意思，他讲出这些话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爱世界。我想他讲这个的时候是在提到这个世界，神造的这个世界因着罪所带来的结果。那个罪的起源其实不是人类始祖的犯罪，而是魔鬼撒旦一般都相信撒旦很可能是神所造的万物里面最荣光最美丽的其中一位，也许是一位天使长。可是他骄傲起来，他因为拥有那么大的 力量跟智慧，他以为他可以跟神同等，他骄傲起来想要跟神同等，就堕落了，就成为魔鬼。这是一般基督的教会跟犹太人都相信的事情。从此以后，这世界就另外一个力量在那里在影响他。当人类神造的万有里面，神造的世界里面最伟大的受造物也因此堕落之后，那个影响就更大。在这些所有的这样光景里面，有一些东西存在于这个世界是神不喜悦的，是跟神敌对的，是不引我们到神面前，而且会成为拦阻的那些事，约翰把它统称为世界，用一个笼统的词。就在这种情况里面，他说不要爱世界。如果一个人爱世界，爱神爱父的心就不会在他里面，里面有中间物的。论到这些，没有一个灰色地带。论到人，你一定要让人有一些中间地带。人，你的道路是对的，你的做法是对的，另外一个人在同一件事上有另外一个做法，虽然你的是对的，并不意味着他的做法跟你不一样就是错的。你有可能拥有一个你觉得最宝贵的亮光，我们也应该要拥有最宝贵的亮光，否则你就应该继续寻求到你真的觉得你得到亮光是最宝贵的，对不对？像寻找好珠子一样，最贵重的珠子。可是一旦你寻找了，看见另外一个人他的亮光跟你不一样，你可能会有一个心希望他也得着，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他得着一定是次一等的。那不一定，你并没有得着万有，对不对？你还没有得到神的一切，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也许有另外一面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对别人得着的，我们不能够用这种二分法来分。所以你要允许别人有灰色地带，听懂我的意思吗？可是论到罪、世界、魔鬼的时候，没有灰色地带。我们人类常常刚好颠倒，论到人蛮喜欢不让人有灰色地带的，可是论到魔鬼或者世界，我们却蛮喜欢灰色地带的。你没有听见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说，我不要耶稣做王，我要自己做王。可是对不起，一个人只要不让耶稣做王，其实就是魔鬼做王，就是世界做王，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一个人说我也没有让耶稣做主，我也没有让魔鬼做主，我就是走在一个我自己的道路上面最自由了。没有，从来没有这种自由人。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总是做罪的奴仆，总是不知不觉受魔鬼的引诱，魔鬼的影响。所以那个没有灰色地带，世界也一样。所以我们应该留意到底约翰讲的世界包括什么，对不对？所以世界有人觉得是一种灵，是一种氛围，一种气氛，一种氛围，一种味道，一种态度，也许说是一种动机，某一种表现，甚至某一种感觉，某一种思想。当然也有时候化成实际上某一种行动。它是很难定义的一件事。举凡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都需要思考里面可能会有世界。我们比较喜欢只用外在的方式来定规什么是世界，可是其实那个不太准确。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列一个表，我们就不需要怎么样思考。可是我发现有一些追求金钱的人，他们常常用外在的方式来定规什么是世界。比方服装跟仪容，在30年前你不容易看到有人这样子剪头发的，就是一头不像我一样一头漂亮头发盖下来。可是你只要看看它的边上，你就把头发稍微把它掀起来一下，它这整个是全部削平的，完全没有头发在上面。以前我们不会有人理这种头发的啦， 所以那一代的人如果看见年轻人理这种头发，就会觉得爱世界，世界的样子。可另外一些人觉得说，每一个时代不一样，你现在那种头发，在以前的人看，可能也是世界，他们也看不习惯。就像有一些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男生留长头发，就被当作 hippie 看，嬉皮，世界的样子。一个妈妈这样跟他儿子讲，他儿子就指着耶稣的画像说：“耶稣也留长头发。”那我们就麻烦了，就很难说明这些事。所以显然我们头发怎么样做跟世界无关，对不对？不要轻易的点头才不了，当然有关，任何的东西都有可能有关。可是我们就是习惯用外在什么样子来定规是不是世界。如果真是这样，我再一次说，主旨需要在圣经里面有专门一章说世界一览表列出来，也许有39样，也许有480样，也许可以列出7956样，甚至更多。他无论列多少，我们都迟早会再问说，那另外那个怎么样呢？就只好再加上一样，所以那个表会永远一直在加添的。神没有这样做，因为世界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如果神能够把世界都列为一个表，我刚刚讲需要思考就不太需要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对世界的看法，当你看见你的儿子的样子，当你看见别的教会的样子，你觉得你的看法是可以列出一张表，凡是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世界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刹车一下，不要急着把你的看法讲出来，想一想再说，也许不一定。我不是说那些都无关紧要，我没有这样讲，而是你需要思考一下，对不对？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种内在的方式思考这个。比方约翰在这里明确的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他这个可能是圣经里面论到世界最直接最充分的一段话了。你刚刚读的经文你差不多会背了吧，他说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跟我们可以列出一览表不太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情欲又是另外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定义它的东西了。你很想把头发染成一个颜色，这是从情欲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情欲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怎么样一个你的 desire， 对不对？否则你不会说，你不能说我就在搞头发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它就变成金黄色的，哪有这样？如果这样你可以去告那个理发店的人，对不对？没有问你到底要弄什么颜色就变成这个颜色。所以那是你要的嘛，那就是情欲嘛，你的 desire， 你想要这样嘛，对不对？可是那个就一定是错的吗？你到底想要什么才是对的？如果你想要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就是世界的话，那显然又可以列出一览表来，不是吗？那神早就写就好了，我本来就给你定规你是黑色头发的种族，你就永远黑色就好了，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千万不要去染色，你皮肤就是这么白，就是这样，就是这么黑，不要想办法去美白，一个样子就好了。那些不准孩子染头发的人就有可能会擦一些药想要把那皮肤美白，我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区别。所以到底什么是世界，可能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想，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这样讲，如果有人他的服装、他的发型各方面会挑起另外一个人的情欲，也许那会有一点问题，是不是？可是连这个我们都要小心。比方你有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她穿的衣服实在有点暴露或怎么样，你就说她很属世界，这不一定哦，你 不要随便这样讲哦。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并不知道他属世界，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会挑起别人情欲，他不知道。至少我晓得有很多女生她并不知道这一件事，因为男生会因为怎么样挑起情欲，很多女生并不知道呢。男生跟女生挑起情欲的道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而且流行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讲。可是如果一旦你知道了，你怎么样反应，说不定那个会有影响，对吧？你一旦知道说那个会带来这种结果，你还是要这样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很难由第三者去判断什么是世界。当然我不能说完全不能判断，所以我有时候弄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站在时代很前卫的地方，不要走在流行的前端，当然你大概也不要太走在流行的太后面。你要知道走在很前卫是奇装异服，走在很后面也是奇装异服，不是吗？你知道我说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每一个姊妹都穿长及脚踝的裙子才来聚会，我告诉你很快我们就会有品牌，士林洗浴场的姊妹都是这样的。可是那个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奇装异服，对不对？人家在那里就会感受到你很敬虔吗？不一定会。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个的界限其实也一样，有可能因人而异。以前我们有一些长辈完全禁止人家戴个耳环，我是那种很会挑毛病的人，我其实没有真的去挑毛病，我只是笑笑的跟我太太讨论这些事。我说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胸前挂一个装饰呢？这跟这个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一样是我们身上原来没有的加上的一个东西，为使自己漂亮一点。因为你加那个东西不是必要的。你了解我在说什么？那无论怎么样，我讲这些并没有提供绝对的答案，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刚刚讲这些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大家随便怎么穿都可以，反正那是个人的事。不，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规矩的，有些地方本来就有一些规矩。比方我知道有一些很高级的西餐厅，如果有女士进去的时候是穿着长裤进去，她不让你进去，你知道吧？她一定要你穿长裙才让你进去。还有有一些宴会，一些高级的宴会，如果你不是穿着正式的像晚礼服一样，晚礼服从来不会有长裤的，你女生这样进去，或者男生没有打上领带，他不会让你进去的。所以最近我在教会这样讲，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学会我没有要求他们每一天都要穿一样的东西，可是你一定要学会我可以这样穿也可以那样穿。所以我不要现在年轻人受这个整个世界影响女生就是从头到尾都穿长裤，从来没有穿过裙子，我觉得那样并不太好。因为总有一些场合你要这样，你能够偶尔能够变身也很自在，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更老练的一种生命的样式，对吧？因为我们都会遇见不同的场合，我们都要注意这些的。我做牧师，光服装上我学了不少功课。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有一次应邀去一个学生团去讲道，后来我去了发现他们只是一个小组，没几个人聚会，而且在宿舍里面聚，我们是住在床边聚会的，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我穿什么衣服去吗？整套西装。我坐在那边就觉得很不自在，你知道不知道？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这样穿整套西装去一个毕业生团契讲道。平常我参加他们的团契，我在宜兰的时代，那一次他们请我去讲道，所以我就特别这样穿去。结果那个领会的弟兄 那个弟兄讲话都很直率，那个弟兄后来曾经做过壮伟国中的校长，他那天刚好是聚会的主席领会的，他领完诗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来介绍我，他说今天我们曹弟兄盛装而来。我不好意思，有另外一次我在高斯国喜安堂参加一个婚礼，我没有在那里有什么服侍，可是我到了的时候，那个主理婚礼的人，发现有一个原来要读经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节目单上有他的名字的一位，他没有来，所以他临时请我读经。那一天我虽然打了领带，我没有穿西装上衣，只穿一件薄的毛衣的外套，这样我就上去读圣经。下来之后有一位年长的伯伯，他是那种在社会上做过主管啊，像这样的人，他就用爱心跟我讲，他说曹弟兄，下一次参加这种场合你要穿正式一点才有礼貌。他意思就是你今天这样很没礼貌。所以后来当我硬要去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无论什么场合，我就有点要斟酌一下，有时候我需要问对方其他的人会怎么穿，我才不会到时候太那个。比方我参加一个丧礼，那我已经学会一件事，就是我穿着全套西装去，但是如果到了那边我发现所有里面的人都没有一个人穿西装，甚至不打领带，我只要把西装上衣脱掉，我就不会显得太跟人家不一样，就类似像这样我想女生有女生另外在服装上有一些考量，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注意这些。现在我注意的事情更多了，只不过我很愉快的注意这些事，因为是为了别人的原因。比方很多人知道我主日上午聚会之前，我有时候会拿两条领带，拿两三条领带，找一个年轻人问说你喜欢哪一条。那个礼拜我打定主意要讨年轻人喜欢，可是另外一个时候我才不问他们，我知道年长的喜欢我打什么领带，我就自动打那个领带。所以让我能够多面一点，今天让另外一些人快乐，下个礼拜让另外一些人快乐一点。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逐渐的考虑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再只是用外在说到底我怎么穿什么样仪容才是属世界才是对的，而是我们会考虑更要紧的一些事。那些事比方跟爱有关系，你想讨别人喜欢是跟爱有关系，对不对？那种更带来圣洁的喜乐的，而不是那种只是肉体的欲望的，那我们考虑这些。当我们越来越多考虑这些的时候，我想那个更触摸到底神的果跟世界的区分的点在哪里，我们才触摸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考虑在斟酌这些的过程，其实就正是我们在跟随主，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很喜欢以前的清教徒讲的话，很多人对清教徒的观念就是这样，有些清教徒传留下来也变成这样，就是不要化妆啊，不要做什么啊，像这样。可是清教徒本身他们那些400年前那些英国清教徒的领袖，他们其实并不是这样看敬虔的。他们有一句有名的话说，清教徒这样有一句有名的话说，神喜欢副词，副词英文叫 adverb， 你们知道这个字吗？就形容词、副词、动词、名词。这个他说神喜欢副词，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有的时候不怎么在意名词，不怎么在意动词，他不怎么在意你做了什么，而是在意你的态度。什么叫副词？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名词跟代名词，对不对？就是说她很漂亮，漂亮是形容词嘛，对不对？可是他觉得讲她漂亮还不够，而且她很漂亮，用来形容形容词的这个很叫副词。她跑步是动词，她跑得很快，这个快是什么？形容这个动词叫做副词。甚至讲快还不够，还很快，所以形容动词、形容形容词，还有形容副词的 就叫做副词，听懂吗？对不起，给你上文法课。为什么说神喜欢副词？我想大家知道那个意思，神比较看重你的态度。这不是说名词跟动词不重要，因为名词的东西是上帝造的，动词是上帝给你的能力，你能够做什么事，说话、动作、举手、眨眼睛各方面。可是神在意的，更在意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做这些事，你的态度、你的动机等等。我想用这些观念去想这些事就会更好。我刚刚先用最容易让人家拿来讲到什么是世界的例子，服装仪容来讲。其实我刚刚提到，举凡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各样的事，几乎每一个点，我们都要不时的斟酌、留意，总是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才不会落入世界的灵里面。比方知识的取得，连知识的取得都可以出于世界。包括世界上的知识的取得，也包括属灵的知识的取得，都可以是这样。所以保罗称有一些智慧叫做世上的智慧，对吧？哦，所以不是所有的智慧都是好的，都是合神心意的。那些世上的智慧有可能按世上的人来看是好的，所以才会称为世上的智慧，对不对？否则就是世上的愚昧了。可是世上的智慧，保罗把它区分，跟属神的智慧还是把它区分的。我读书的时候，我出信主的早几年，受一两位我特别敬重的长辈的影响，不是我亲自认识的，而是在书上看他们的书，我从他们的书得到很大的祝福。可是也连带着他们另外一些观念也进到我的里面来，其中一个就是有人把它叫做属灵主义，也就是什么东西都属灵化哈。有的人把在知识智慧这一方面用另外一个方向，就叫做反智，就是反对知识或者智慧。后来我不时的看到有像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蛮二分法的，很注意追求主的人要更多的花时间在神面前的人，有的时候看见你表现出有更丰富的知识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你很危险，看起来就可能偏离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很容易这样。我甚至在一些我非常敬重的属灵长辈身上看见有的时候会表现出类似这样的观念来。那个时候我其实很相当明确的知道那是什么观念，因为我曾经有几年的时间我或多或少有那种观念。所以那个时代我们都很轻看神学教育的，那个东西会引人变成不爱主不属灵。我记得我大四的时候我做团契主席，那时候我的妻子当然还不是，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事实上也没有交往。那可是很多人知道我初认识他，我就觉得主让我知道他是主为我预备的啊。可是我并没有并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交往，我们都一般性的在谈气里面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也都一起追求，就这样。可是有一次他告诉我，因为他是我的同工，所以他告诉我说他想要快要毕业了，想要毕业了要去读神学院。我就很不以为然，而且因为我觉得他是主有预备的，将来我们要同心走，我一定要他跟我同心，所以我就找了他来了一次厉害的交通。幸亏我的妻子她不是那么容易，虽然她对我很尊敬，因为她比我晚信主，可是她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 服从一个权威，就这样搞下去。他以前从来没有过，就是那一次，我是这样跟他讲，他没有像平常做我的同工在听我们教训，什么都听我的，他没有，他也不太反驳我，可是至少他没有立刻同意我讲的话。虽然他后来还是没有去读神学院，可是我想大概不是受我影响。等到我比较有概念以后，回头看，我想那一天我们两个人表现比较世界的是我，不是他。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主很清楚的说什么是世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有你常常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才是对的。当你用外在的方式就把它定规好，什么是属灵，什么是不属灵，有的时候那个会有问题的。同样一个人做一件事，有可能在他来说是爱世界，另外一个人做完全一样的事，有可能不是爱世界。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对待你旁边的人，对待你所带领的人，还对待你的孩子，这些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才不会很轻易的用我们自己的学习跟我们自己的框框来框定别人。我这样讲并不是我们都没有任何原则，当然不是，我们会有一定的对神的认识，知道什么是神的美好的旨意，可是我们总是要查验一下，斟酌一下。钱财是另外一个跟世界有关系，很容易扯上关系的事，对不对？因为在这世界上你看好了，每一天的新闻跟钱财有关系的新闻可能几乎每一条都有，很少有哪一条新闻跟钱财无关的，就是那些搞政治的话题，哪一个跟钱财无关？几乎全部有关。就是这一点，很简单的一个点，看起来很简单很普通的一个点，基督徒有的时候太用化约的方式来说什么是世界，好像一碰到钱就觉得好像我们要小心，那是马门，是不是？主没有这样讲，主从来没有说钱就是坏的，主耶稣自己用钱，你不知道吗？要不然难道他去偷去抢？他用钱买东西，你记得吧？不要这样嘛，没有人给我点头，都不敢点。直接是用钱买过东西，你相信吗？相不相信？
相信。
因为他说他有一些钱被犹大看管的田囊，不是吗？那主拿着田囊做什么？当然拿来买东西的嘛。而且有一个地方提到说，有一些妇女用他们的财物，当然包括物跟钱财，供应主耶稣跟他门徒的需要。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一次都没有。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你不觉得神比较在意的是副词吗？对不对？你对钱财的态度，对不对？而不是名词，不是钱财的本身。穆安德利在这一方面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这个世界用金钱来品评一个人，神的国也是。这个世界用钱财来品评一个人，神的国也是。不过还有后半句，这世界是看你 what you have， 看你拥有什么，神的国是看你如何给出去，如何使用它，如何使用，这就是副词，对不对？所以用钱斟酌一下，不要只很化约的就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尤其看到别人的时候不要太快论定他。另外一个经常被金钱的基督徒看为世界的就是电视，在我们那个时代尤其是这样，我们那个时代电视才刚开始不久，我小时候大概我出生的时候左右，电视才刚发明，可能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发明吧，差不多快要发明。可是到我读国中的时候，台湾已经几乎家家户户至少70%的家庭都有电视，所以 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问题还蛮热的，就是在一些比较近前的人中间，他们通常都反对电视。西安岛我们早期我们的领袖都反对电视，可是那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在我们那个时代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现在有了电脑，可以反对的东西又加了一些。可是电视是世界吗？电脑是吗？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论定，对不对？但是确实其中有很多领域被世界所占领，我们要小心。甚至如果电视或者是电影演一个好像是基督教的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以前说电视电影是世界的教会或者传道人就趋之若鹜，鼓励弟兄姊妹去看，甚至包场去看。我觉得很奇怪的事，你知道不知道？难道他名字只要一个属灵的名字就是属神的吗？那就太容易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像这一类的东西，我喜欢有一个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个。我们常常提到那个加拿大那个女孩，后来主呼召她到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服侍那个杨幂桂里。在她的书里面，她提到当她20岁那一年，20岁左右她遇见了主的时候，刚开始她信了主，非常喜乐。他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在读大学的时候失去信仰，因为一个教授的原因。可是后来逐渐主再把他带回正确的道路上。当他真正遇见主以后，就很爱主。可是你知道他还跳舞、看小说，还做什么？反正类似这样。一直到有一天，他在舞池里面跟他的男伴在给他传福音，那男伴跟他争辩，最后两个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全场都已经停下来，音乐也停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两个还在那里跳，然后大家都在听他们两个讲话。结果那个男生才意识到，就觉得很没面子，把他随便一丢，不送他回家，就这样，他才意识到，他好像没办法继续跳舞，然后再传福音带人信主。后来他在一个最后让他改变的是，在一个舞会上，他发现以前在学校里面跟他一样从来不跳舞的一个基督徒女孩居然来参加舞会。他问他，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说，我看见杨幂桂林，他对杨幂桂林讲说，我看见杨幂桂林也信了耶稣，也跳舞，过得很快乐，我觉得我何必继续这样呢？他发现他没办法继续跳舞给人正面的影响，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再不跳舞，对他来讲那是世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不要回去有去告人家说，今天我们牧师说跳舞是世界，我没这样说啊，我在说杨幂桂林哦。他也看小说，可是后来主把这个东西也挪去了，所以他很多年他不再看小说。但是后来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写，但后来当他去了傈僳族中间，那是一个对他讲一个属灵的荒漠，很多人没有认识主，而且那个不会像这里有什么图书馆可以去啊，有什么什么地方可以有一点娱乐或者消遣。他说那个时候主让他在 pick up 以前有一些小说，他说他仍然没有去看那些言情小说了，他看的是一些古典的文学名著，他会在读这些觉得对他是一个帮助。这样你了解讲的意思？就像我自己，我不是因为认识荣教授，我出信主，不知道为什么很自然，我就不再看电影，我差不多20年之久从来不看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受一些人的教导的影响，就会很自然觉得看电影不好。我侍奉主最早的短短几年有的时候也这样教导，可是后来我逐渐从这里得到释放，我觉得重点不在那里。所以虽然我这样想，我仍然没有去看电影，一直到什么十几年前 我开始有时候看一些影片，我也从来不避讳在讲台上讲到这些，可是我也不要因此对于所有的人得到一个印象说，看电影当然可以，牧师也看，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有20年之久从来不看电影，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我不是因此定规你说你也应该先有20年不要看电影才去看电影，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讲才好，可是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你说，就是你的服事也有可能有世界在里面，这一方面我很喜欢，也常常提到印度的德瑞莎修女、德兰修女。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神父跟他说，德兰修女，我看你照顾穷人的工作我很佩服，可是我现在服事已经太忙，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照顾穷人，他觉得很遗憾。德兰修女笑一笑对他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我们的使命，最主要的使命不是照顾穷人，是爱耶稣。所以有的人他们一样服事，也许做很有果效的服事，如果你的动机不是因为爱耶稣，如果你做很多慈善的工作，你照顾穷人，你的动机不是真正的同情穷人，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主很清楚讲，我们要小心今天的教会很容易因为想要更多人信主，很容易有一个念头觉得说，我们多做这些工作，而且让人家知道，好让这个世界上人知道教会做很多的事，会对教会有好感，然后更容易信耶稣。这个发展，这种情况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我们存这样的心，你最好小心一点，也有可能会落入一种情况，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做什么都应该是因为爱神跟爱人而做，我们要常常留意这一件事，对不对？主自己清楚，主借着保罗清楚的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我们一再的需要留意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简单总括一下，凡是与神的旨意相悖的，就是世界。因为圣经说用这个来跟世界颠倒过来来对照，说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神的旨意要我们充满了爱，对不对？嫉妒是世界上的事，嫉妒不一定会表现在外面的动作上面，对吗？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在评论另外一个人是属世界的时候，说不定我们是从嫉妒说出来的话，很可能主认为你才是世界。比较，像哥林多教会那样比较，特别是拿传道人来比较世界，这是保罗很清楚讲，是属世界、属肉体的。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所以你让自己也你允许自己留在郁闷里面不对付他，那是世界。我很明确的说那是世界，我很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当我允许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一个苦毒的感觉这些留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知道我没有走在跟神之间有美好交通的时候的地步，我没有讨神喜悦，那就是世界，没有灰色地带的。当我失去平安，而且没有认真要得回平安，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我容留忧虑或者是惧怕这些东西留在我们身上，那是世界，那跟平安跟安息相悖，跟神的旨意相悖。所以主耶稣自己说，提到说你们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他说这是世人所行的，你们记得这个话，所以他叫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喜乐也是，保罗说圣灵中的喜乐是神的国度的要素，神的国当然跟世界相对的。 有一个世界的样子，是其中一个最被人忽略的事，就是烦躁。烦躁，有的时候人常常把烦躁跟负责任跟殷勤连结在一起，可是那不是的。你可以殷勤，可以负责任，可是烦躁永远是属世界的，那使以色列第一任君王失去王位的，无法等候，无法安息，烦躁。如果圣灵的果子有一个是节制，显然跟他违背的是属世界的，那你要留意什么是没有节制的，你自己要留意在各方面，而且不是跟人比较。有的人吃这么多是没有节制，另外一个人吃这么多并不是没有节制，你了解那意思吗？你不要用你的饭量要求别人要节制，你可能会害人家饿死。吃睡还有说话很多方面留意节制，有我没有提到的部分，可是总之既然圣经用有点矛盾的话，神爱世界又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东西，他没有那么化约就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要不时的斟酌这些事好吗？就是保罗说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